亲爱弟兄姊妹，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历代志。那我们今天呢，要会看到历代志的第三讲哈。那我们就会看大卫的统治，大卫的统治。那我先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抱歉一下哈，因为下个礼拜呢，我就要去那个在乌兹别克，就是明天就要出发，所以我这次去那个下个礼拜的课程哈，还是继续会上，那我会事先把它录好，所以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这一个课。那么不过呢，因为昨天晚上我昨天啦，我一整天都在这里为着要出发之前很多的课程啊、讲义啊，都在那边做在做整理，再把它定制后，我就发现说我今天的这个讲义哈，有一些地方需要重新做一些修改，有些东西可能要下个礼拜讲，有一些是下个礼拜的要这一个礼拜讲，所以我就把我的讲义呢，重新upload 了一次哈。那么如果你是昨天下午，就是西岸的时间，美西的时间，昨天下午2点钟左右那个download 下来的讲义呢，那就会有一些更新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早上download 这个讲义的话，那才是更新过的讲义，我就在这里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哈，所以那个讲义稍微有一点更改，那不过我待会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会特别讲到，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要讲到大卫的治国，大卫的统治啊，大卫的这一个王国。那么，当我们看到思想到这个大卫的王国的时候，或者我们想到以色列的王国的时候，我们就先要想一个问题哈，就说这个王国呢，到底是王来统治还是神来统治？到底是王治还是神治？哈，那我们先一起翻到圣经上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如果这个你有这个纸本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来到这个纸本的圣经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8:4-7，《撒母耳记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当时哈是撒母耳他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以色列人，在这些以色列人的面前哈，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的伤心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哈，我们一起看第八章。因为那个时候呢，撒母耳的年纪已经老迈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虽然也是被安立为被他安立为这个士师哈，但是呢，他这两个孩子都非常不好，又贪财，又收贿赂，又屈枉正直啊。因此呢，当时的以色列的长老就跑来跟这个撒母耳说哈，说你年纪老迈了，你也不行，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真的是有两方面的纠结。第一个纠结呢，就是别人觉得他年纪老迈了哈，儿子又不行，所以什么就在他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或者在他们中间，就有一种那种被弃绝的感觉，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纠结。但是呢，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纠结在哪里呢？圣经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不喜悦。为什么不喜悦呢？他就在这里跟神来祷告哈，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什么？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见说，撒母耳心里非常的难过的一点，一个纠结的，不但是他好像被这个 犹太人，被以色列人来厌弃啊。那而且呢，他要立王这件事情，他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从撒母耳之前一直到他为止啊，一直是神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带领他们的带领这一个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神说什么，我要做以色列人的王神就是他们的神，要来治理他们。所以当这一个百姓在那里说要求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的心里不但不喜悦，他心里还觉得很难过，有一种被厌弃的感觉。所以，但是神却跟他说，这些百姓不是厌弃你，乃是什么？厌弃神，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这里可以看见，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在耶和华神的心意里面，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是什么？神愿意他属他的百姓明白，这是神要来治理这一个国家。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到。一个国如果是以敬畏神的这一个国，就是有福的。敬畏神的这一个君王这一个统治者，这一个执政掌权的，敬畏神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国家才会有福气，这个国家才会百姓能够平安过日子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见，一个国家看起来是王来治理，但是实际上神的心意里面盼望这个国家是愿意让他们的主权能够交在神的手中。那么，那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8章20节的时候，所以后来，神对撒母耳说，你就听这些百姓的话，就去立一个王给他们，不过先要跟他们讲这个王会做哪一些事情呢？所以撒母耳就对他们说啊，这个王会欺压你们，这个王你们会感觉到有那种压制等等，讲了很多这个王来管理的治理这个国家的一些的可以说坏处啦或者说一些的压力。但是百姓怎么说呢？百姓说他说不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立一个王他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其实仔细想想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这个耶稣死里复活今天是复活节，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其实在人的心里，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就很希望什么能够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好像觉得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他们没有那个把握，可是好像感觉到说有一个王，有一个好像看得见的真正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人来，一个王在那里，似乎比较安心。那我们就想到，其实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这些连门徒们都在那里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所以我们看见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很不一样。我们所想的，人所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被治理统领，怎么样征战，怎么样能够征战得胜其实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次讲到战争的时候，我们大概在那里关心的，很多的时候也是这个战争是谁会赢啊？是怎么样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真正的，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要一直提醒我们自己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情况，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欢迎神的主权在这个国家里面，神来掌权，我们都要祷告，愿意这一个君王的心，可以被扭转过来，有一个归向神的心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意，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才是有盼望的。好，那我们接下去就看，那么当这个 虽然撒母耳很不喜悦，而且神也知道，这些百姓们其实是厌弃神哈，但是神还是愿意给他们立一个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扫罗哈，就今天我们要看的《历代志上》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扫罗做王他的失败的地方哈。第十章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后来我们又看到这个阵势越来越大。那么最后这个扫罗怎么样呢？不但被追上，受伤非常的重哈。那么他本来要请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把他杀死，因为他不想要落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里面，不想落在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的手里面。可是那个少年人不敢，所以后来扫罗怎么样？自己就伏在那个刀子上哈，就死了。那么，所以我们从历代志这样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历代志从第一章到第九节，第一章到第九章全部都是在讲这些家谱。看到家谱的时候，好像带来一个盼望。可是呢，第十章一开始讲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却是从失败，从一个国家要灭亡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来看。那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晓得，其实非利士人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都是他们的算是敌国哈，一直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从一直就看见说，有许多的征战都是跟这个非利士人来征战哈。那我们想到这个扫罗的时候，这里提到他被非利士人追杀，他的儿子啊，也被这些非利士人所杀死。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整个的以色列人都是在那里奔逃的哈，被在征战当中在那里奔逃，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下，扫罗在做王的时候，也就是当百姓那里说，要为我们立一个王的时候，那撒母耳后来，就是把这个扫罗把他带出来，立了扫罗为王啊。那么这个扫罗其实他在受膏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如何。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六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扫罗在他受膏为王的时候，其实他是什么？他是非常被神所命定的，或者是说他是被神所要重用的一个器皿，特别要怎么样呢？要膏他，要来做一个帮助百姓可以脱离非利士人手的这样子的一个王，神要眷顾以色列民，要透过扫罗啊，要把这个非利士人的压制这种征战这种欺压，把它拿除。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扫罗在受膏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神要透过他，要来做拯救百姓，从非利士人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追杀，被非利士人追逃，他们在这里要奔跑，要甚至于很多人都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那么为什么这个扫罗会从一个本来是一个要得胜、要做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如今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强烈对比的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情况里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状况哈。那么这个不只是讲到他们 被非利士人追杀，要死亡。在这里，我们也看见非利士人呢，还做了什么样子事情？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每一次看到非利士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他们所拜的神，还有所他们的庙宇啊，就是非利士人跟大衮庙。非利士人跟大衮庙，哈，我们先在这里看一下。他说，非利士人呢，当他们打败了这个扫罗，还有这个看到他们在那里奔逃，很多人都死亡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剥那些被杀之人的衣服，哈，看见扫罗和他的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哈。报信给他们的偶像和众百姓，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啊，他的头钉在什么大衮庙当中。那么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十节又告诉我们，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啊，将他的尸体尸身钉在什么？博山的城墙上，哎，你说真是何等的惨啊！衣服放在这个庙里面，好，身体被钉在什么博山的城墙上面，他的头这个头哈，被放在什么大衮庙的里面，所以我们真是看到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那我也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再看哈，看一下哈。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基利波山呐，还有提到什么博山的城墙，博山的城墙。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是基利波山啊，这是好，那个我从第一次去以色列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会去到这个基利波山啊。那看到基利波山，以前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山，啥都没有，然后就听到导游跟我们说，这个是扫罗跟他三个儿子他们的尸身哈，尸体挂在这个博山城墙上。那时候我们一看，一望过去就是一大片的黄土的山，可是现在他们一直不断的被挖掘出来啊。发现哇，那个原来这个基利波山，这个博山是以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哈，所以我在这里照相。好，那我给大家看这一幅图，右边这一幅图哈。如果你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呢，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这上面挂了一个十字架，你现在看起来是小小的这个十字，好像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山上哈。其实这个标志是什么？就表明了。当时的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他们的尸体被挂在博山的城墙上面，就是在这个部位哈，就这个部位，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讲回来到这个非利士人跟大衮庙，其实非利士人的跟大衮庙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士师哈，叫做什么？叫做参孙，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参孙那个时候也是跟非利士人征战，那到最后参孙怎么样呢？他被他的这个大力拉给出卖了哈，然后他就把他那个他说。以前他都不肯讲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力量。后来呢，他就说出来，说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他的头发里面，所以呢，那些非利士人就把他的头发都剃掉，他就完全失去那个力量，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在什么？就是在这个大衮庙的地方，哇，非利士人在那里庆祝啊，什么就是把这个。参孙给抓住了。我们如果从士师记里面来看，参孙最后非常的惨哈，但是感谢主，头发会长的，头发长起来了。当他长起来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求神跟神说，这一次求你给我力量。后来我们看见参孙死的时候，哈，他所杀的人。 杀败的敌人比他生前还要多，他就是在这个大衮庙里面，他的那个力气很大，后来怎么样？整个庙都倒了哈，这是一件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大衮庙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大衮庙在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约柜哈，这个约柜被抢走了。那么这个约柜被抢走的时候呢，就到了非利士人把这个神的约柜，以色列人这个神的约柜抢走了，不但把这个抢走了，还把这个约柜放到他们的神庙中间，就是这个大衮庙里面。哈，大家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说，第二天早上啊，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去到那个神庙的时候，非常特别的啊，就是在这个神庙里面，他们看见这个大衮啊。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像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啊，而且呢，而且是脸伏于地，这个大衮的头跟手哈，还都折断了哈，在那里所看见的是一个残体，那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哈，就说这个约柜不能在我们的当中。后来神也因着这个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面，非利士人就什么就都得了痔疮哈。那这个是过去非利士人跟大衮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么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想想看，为什么扫罗和他的孩子会与非利士人征战而死，而且到这么样子一个悲惨的情况里面呢？那我们就看一下扫罗他失败的原因。当我们来看这个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有的时候自己就会解释为什么失败就会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注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注解就在历代志上第十章啊，第十章的13节跟14节，这里提到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自己就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把扫罗失败，为什么扫罗会死啊？为什么这个国要从扫罗的手上交到耶西大卫的手上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他干犯耶和华，干犯了神的那个好像这个不遵神的心意，触犯了神的底。有时候我们说啊，底线，底线，他触犯了神的心里面的那个底线。那我们就思想到他怎么样来干犯耶和华呢？那仔细思想一下，我们就想到，撒母耳记上，也就是当时撒母耳要膏这个扫罗，后来跟他说什么？你在吉甲等候我哈，等候我，我们要在那里向神献祭。那么等等等，在等候的当中，他们又碰到非利士人的这个征战。那这个撒母耳来的比较晚，并没有按照好像没有感觉没有就是那个还没有来，就是跟他约定的7天已经快到了，撒母耳还没有看见，所以这个扫罗看见，哎呀，这些百姓慢慢慢慢都离开了，敌人又在那里，所以他那是心里一焦急，他就怎么样，没有等到撒母耳到，他就自行的来献祭。那其实献祭应该是谁做的事情呢？献祭是祭司的事情哈，大家还记得吗？撒母耳其实也就是什么？不但是一个先知，其实撒母耳就是祭司，他是利未支派的后裔哈。那上个礼拜我们作业里面也有这么一题，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上看家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撒母耳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些主礼祭这个献祭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祭司的子孙，但是呢，扫罗却私自的啊，因为等不及了。他就自行的献祭，我们看见他干犯了耶和华，所以等到他一献完祭，哎呀， 没想到这个撒母耳就到了。那么因此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啊，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责备他什么？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而且神在这里说，他已经为自己寻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来做百姓的君王。哈，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这一次他没有遵守，其实扫罗还有一次没有遵守神的命，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就是亚玛力人。哈，神已经发誓这一生都要与亚玛力人为敌。那么后来在扫罗时候呢，神就透过先知告诉扫罗说什么样？你要把这些亚玛力人都要把他杀死啊！其实基本上是要跟他说，一个不剩，连他们的牛群、羊群都要杀。可是呢，这个扫罗怎么样？我们看见说他舍不得那个亚甲，舍不得那些上好的牛群、羊群啊。那么他怎么？他就私自的，他就把他留起来，并没有把他杀。那后来呢，撒母耳知道的时候，也是责备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个，可是这个扫罗还在那里啊，强词夺理，还在那里说什么？哦，这些上好的牛群啊，是为了要献祭给神的。所以当时撒母耳就说了一句话，说哈，这个听命胜于什么？胜于献祭。听命要遵守神的诫命，胜于献祭。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两件事情上，他不但干犯耶和华，他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哈，那他的王位必不长久。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哈，这都跟腓力斯人有关哦。他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要在这个征战当中的时候，他也是看到敌人这么样。很强烈的、很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所以他心里就没有个底。因为这一个，扫罗在位的时候，撒母耳是常常帮助他的先知啊。那么，但是呢，因为他一直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撒母耳都是伤心的不得了，可是却一直为他祷告，也跟他说说，我就不再见你的面了。后来撒母耳就死了，所以这个时候扫罗他也没人可问，他心里发急，因此什么，他就去问，求问交鬼的妇人，求问交鬼的妇人。其实扫罗以前他曾经下过命令，哈，在他的境内不能有交鬼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却是什么？去问这个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我们就看见，这也是一件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就在这里，透过这历代志，就把扫罗失败的这三个原因，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没有求问耶和华，这三件事情，这是他的败笔，他是失败的地方。神就要把这个国交在什么耶西儿子大卫的手中。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使他被杀，容许这个扫罗被杀，好，让他被杀，把这个国要归于什么耶西的儿子大卫。哈利路亚。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那我想，我们也可以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真是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我们现在也许我不是，也许现在我们都不是做王，我们也不是做领袖，但是神的原则，对君王、对百姓、对平民、对富裕的人啊，对首领、对一般的人，都是一样的。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去干犯神，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好，我们要愿意成为一个去向神来求问的人。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不但有上帝的话语，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样我们才会像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什么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 房子都不会倒塌。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也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我们不但要有神的话语，我要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各样的艰难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好像那个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是能够不摇动的，是能够不倒塌的。无论现在的局势如何，我们都可以不摇动，也不倒塌。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吗？就求主，真是透过扫罗的失败，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做一个求问神的人，让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语，遵而行的人。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就看到大卫的统治了。那么大卫，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是神所命定的，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计划。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历代志上最后一节说到，神要把这个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当扫罗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他第一次在那里得罪神，第一次在那里干犯神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什么？我已经为我自己寻得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来治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个人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这是神所寻得、神所找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命定哈。所以大卫治国，大卫兴起能够做君王，这是神的命定。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1章。好，11章这个地方提到以色列的众人聚集到希伯伦来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不只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命定。我们也看见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众人来见大卫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就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哈利路亚，神应许，这是神的应许，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命定，不只是神的命定，神的心意，神也让这些百姓、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人都能够明白，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应许。大卫要牧养神的百姓以色列，要做以色列的君。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很特别的，他提到说，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要来高大卫。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其实这里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应该是指什么？是指北国的以色列人。好，我们知道，大卫的时候，大卫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做王呢？他是在南国，在希伯伦来做王的哈。所以大卫刚开始做王是在南国来做王，在希伯伦在那里做王。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以色列众人聚集，以色列的长老，待会儿我们会看到第三节的地方说，与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王。所以从北边来到南边来见大卫的时候，要高他为王。那我们仔细想一想，大卫，其实大卫这一生里面，他一共被高抹过三次，三次。大卫有三次受高为王的经历。第一次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在伯利恒，在他自己的家中，在他家人的面前，这个撒母耳特别拿了一瓶膏油，到他记不记得，到他父亲耶西的家里面说，把你的儿子通通叫出来，因为 我要高抹他们其中一个要做王。哇，耶西很高兴啊，他们全家哈、啊，所有的儿子都出场了。但是呢，撒母耳一个一个看下去，到最后说奇怪，怎么都没有神要高抹的那一位啊？所以撒母耳就在那里跟这个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啊？怎么这些都不是？所以才把大卫找来。结果大卫一找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的脸色红润，撒母耳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神要所高抹的那一位，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受膏为王，第一次是什么？是在伯利恒，是在他家人的面前。第二次我们就看见是在撒母耳记下，哈，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就提到，哈，那个时候呢，就提到。大卫在什么地方呢？在希伯伦，好，在希伯伦。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哈，第一节到第四节地方说，就看见说大卫啊被膏抹，他说，大卫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当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哈，所以我们看见第二次他被高抹是在希伯伦，被犹大人来高抹。做什么？做犹大家的王。那大卫是什么？哪一个支派呢？再一次问大家，是犹大支派的。所以高他什么？就等于在犹大的支派，在犹大家里面做王。哈，那么现在是第三次了。第三次高他做王的时候，是北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南国北国。哈，我们现在讲南国北国，所以北国的以色列这一些的长老来到希伯伦，要来高这个大卫。那我们看见哈，以色列的长老来见大卫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我们原是你的骨肉。”那我们这里一想，原是你的骨肉，为什么犹大支派跟其他的支派都是什么？都是雅各的后代，都是雅各的儿子。雅各就是以色列啊。虽然北国有10个支派，但是南国好像只有犹大跟便雅悯是2个支派，南国跟北国。可是这些北国的长老都跑来，就说其他10个支派的长老都来对大卫说：“我们原是骨肉。”对的，原是骨肉，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儿子，所以都是骨肉。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就看到他们希望能够合一，不是南国，不是北国，不是犹大家，不是以法莲家，乃是什么？能够合一在一起啊。那么，所以呢，他们见当然说是骨肉要南北合一啊。那么，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大卫就在神的面前与这些人来立约，与神来立约，与这些人来立约。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大卫啊，他在这一个做被立约、被这个被膏抹的时候，其实，在大卫的身上就已经看见有两种的职分。哪两种的职分呢？一个是牧养的职分啊。他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这个牧养可以说是什么？讲到有牧哈，牧人有牧养的时候，这是属灵的层面。所以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他有什么？在他身上有一个职分，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就是什么？有一个属灵的层面，神要大卫能够承担这一份的职责啊。另外，什么做以色列的君王，就是要统治、要治理这一个国家。所以属灵的层面，他好像是一个牧者、一个牧羊人，就在一个政治的层面，在一个国家的层面里面，他是一个君王，要统治、要管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历代志上哈，历代志上也是在这个家谱的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哈，历代志上的第三章，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四节，历代志上的第三章第四节的地方特别提到，他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以加起来一共做王40年哈。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来看，这边已经标明出来大卫做王的图哈，在这个希伯伦的地方，他做王由做犹大王，特别讲到哈，在希伯伦是什么？做犹大王做了7年半哈。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从北方来的，那以色列的这些北国的带领哈，以后我们会看见那个代表就是谁？就是以法莲哈。那我们看到在什么？后来又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王什么？做以色列王33年，所以两个加起来是40年。而在这里提到的做以色列王33年的时候是。表明了南国跟北国啊合一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说12个支派都合一在一起，他们让那个大卫做他们的王是在耶路撒冷哈。好，那我们大概看到这样子图，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见啊，当大卫做王以后，原来是在希伯伦哈做7年半的时候，所以当大卫做合一以后做王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去就去攻取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原来是耶布斯人住在那里，以前耶路撒冷是叫耶布斯啊。那他要去攻打这个耶布斯，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锡安的保障，锡安山啊，这是锡安的保障。那曾经大卫被讥笑过说，哈，这个。被讥笑说这个瞎子、瘸子啊，可是我们看见说大卫呢，虽然被人讥笑，可是他却把这个地方攻取下来了，他攻取了锡安的宝藏，所以把这个地方攻取下来，后来就叫做什么？就是大卫城，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那么这一个图哈是近年来考古学家所挖出来的。当时的以前的这个大卫城哈，其实大卫城没有像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么大。以前大卫城其实是那个整个面积体积都是蛮小的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就是讲到这个，这是一个模型，一个模型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那个大卫的皇宫、大卫城的情况哈。那这个模型说 palace，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后来这是大卫的皇宫的地方，那这整个地方都叫做大卫城哈，Mount Moriah，这个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在这里，后来建殿的地方，所以这是皇宫哈，这是什么？建殿、圣殿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呢是基逊哈，这个地方基逊他们基逊那对，这个基逊这个地方哈，这个呢是吉伦西啊，因为这两个听起来都蛮像的，所以我特别用中文把它打出来。这是基逊，这是吉伦西哈。吉伦西其实后来也是怎么，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埋藏很多死人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因此我们就看见大卫呢就。在这个攻取了锡安的宝藏，住在这里，把它取名就叫做大卫城哈。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历代志上11章第9节，在这里说到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他日渐强盛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大卫。渴望神的同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更多的提到啊，大卫渴望神的同在， 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其实在他年幼时，为什么他脸上容光红润呢？因为他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他在那里征战当中，哈，跟那什么，从野兽当中把他的羊群什么抢救回来，打仗从狮子的口，从狼的口中把这些羊群能够抢救回来，他身上有那样子一个恩高哈，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在旷野里面弹琴敬拜神，弹琴敬拜神，这是他的一个秘诀。他与神同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懂得弹琴敬拜神，就渴望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哈。那我们也想到大卫常常弹琴，他自己敬拜神，所以后来扫罗有恶魔的时候，还要说帮我找一个弹琴的人来，他们就把大卫找来。每一次大卫在那里弹琴的时候，那些恶魔就离开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渴望神的同在，他自己常常在神的面前敬拜、弹琴、赞美神啊。所以大卫身上其实说起来，大卫的恩高不只是撒母耳倒了一罐油在他的头上，三次大卫被高抹啊，成为一个君王。其实真正大卫的一个恩高，一个高油，从敬拜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同在里面，神自己就高抹这个大卫，哈利路亚！神拣选他，高抹他，他是大卫，大卫是神心意中那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哈。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么大卫得国的时候呢，圣经上就跟我们记载到有许多的勇士。你看这个圣经上面哈，历代志11章里面，十二章哈，11章、12章，我们就看见，特别是11章里面，我们看见就把这些的勇士啊，把这些的名字都把它记下来。哇，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些大卫跟德国时候的勇士，大概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跟大卫一起征战的啊，大家记不记得大卫那个时候本来有一次他躲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跟他一起在那个亚杜兰洞里面的有多少人呢？有400人啊，都是什么？哎呀，都是欠债的啦，心里苦闷的、苦恼的啊，都是这样子的人，很落魄的人，跟他一起打仗，跟他一起很落魄，跟他一起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但是感谢神，他们从洞里出来的时候，这些人跟着大卫一起征战的这一些人啊，都是什么？成为勇士。圣经上说他们是大卫的勇士。以前在里面是400人，出来的时候变成600人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能够德国可以统治这一些的，在他旁边的这些勇士，在他旁边的这些人哈，功不可没，与他一起征战的。那这些与他一起征战的，为什么被称为是勇士呢？哈，比方说我们看见，在11章的第13节的后半段哈，这里又讲到腓力士人。他说腓力士人聚集来打仗的时候，他说众民就在腓力人面前逃跑，可是勇士什么？没有逃跑，他们留下来，他们征战，而且大获全胜。哈利路亚！所以这些与大卫一起征战的这些勇士们，他们是别人逃跑的时候，他们留下来，他们稳住站在那里，跟大卫一起征战，而且什么得胜了，哈利路亚。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些征战的人啊，我们就是什么有一次这个大卫很想喝这个，很想喝伯利恒城门内的水。这些勇士听到以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冒死去把这个水给拿回来，要给这个大卫来喝。大卫当时非常的感动，他喝不下去，他不敢喝，他说这个水是这些人勇敢冒死所拿来的水，我怎么敢喝啊？后来他就把这个水浇奠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批人是勇敢，愿意什么冒死的，而且是什么对大卫忠心的人，对非常忠心的人哈。那个 我们看见，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人没有二心的。圣经上说这些人没有二心的，哈，他们是什么？是忠心的人。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些勇士，哈，如果你看了时候，你会发现，哎，常常看到三，看到三，啊，他看到什么？啊，这是三个勇士里面的一个，30个勇士里面一个，这三个勇士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哈，那这三个勇士啊，约押的兄弟亚比斯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哈，那么这个里面不断的提到三个勇士，三个勇士，三个勇士，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征战当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团队了，什么叫做团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常常就提到三个一起，三个一起，三个一起，哈利路亚，三个一起啊，就有力量，三个一起彼此的鼓励，三个一起成为勇士。那这也是让我想到哈，我们现在讲小组教会，我们讲到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 JPJ 哈，那就是什么，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希望有一个小组长哈，那他也什么 JPJ 哈，他就好像说彼得、雅各、约翰哈，他们三个人就是一个组，他们是常常跟什么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主耶稣无论去哪里，都会有这三个人 JPJ 跟随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也非常鼓励啊，在教会的小组里面，我们能够有三个人一起，三个人一起，又有神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们一起什么？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的征战，我们可以一起的努力哈，我们一起是对神来忠心，我们一起互相的彼此来连结啊，让我们这个小组可以被兴旺起来，就好像当时。这个大卫的勇士们里面哈，他都是三个人，三个人一组哎。如果你仔细去看，真的好奇妙，提到多少个三呐？三个人一组，提到30个人哈，感谢赞美神。所以在大卫的时候，他就很懂得什么叫做团队，他的这个团队里面这些勇士哈，我们就已经看见这样子一个原则。哈利路亚！我不想现在你在服侍的岗位上面，你是小组长吗？赶快去找另外两个同工，好，三个人一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负责招待的招待的组长嘛，你赶快去找两位同工，好，不管你现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在服侍的什么什么岗什么职什么岗位上面，你赶快好去。聚集能够三个人一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团队，一个靠主来得胜的一个团队。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神。那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个的主要的一个大卫的勇士里面所记载呢，在历代志上12章里面，就主要就提到一些归附大卫的支派，大卫的支派。那比方说这个大卫的支派里面啊，就提到有加德族的，有便雅悯族的，有马拿西的啊等等。那么圣经上面特别提到一句话哈，在历代志上12章的22节哈，他说。21节是说到很多很多的人哈，很多的名字地方，他说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哈。然后下面就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那个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队一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有神的同在，大卫懂得怎么样有建立这个团队哈。大卫有神的同在，大卫在神的面前哈，这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那么因此呢，神自己就会差遣、差派这些其他的支派，差派许多的人要来成为他的帮助者啊，来投奔他。圣经上特别说，投奔他就是归附大卫哈。那么这些人呢，帮助他的人呢， 越来越多，这么多哎！圣经上用一个字说“天天”，哇哦，多棒啊！每一天都有人来帮助他。不过有时候想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讲到，初代的教会天天怎么样？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好，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所以这些人聚集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极大的军队，而且是。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好，那我们看见，那么这些人来帮助他的，这些归附大卫的这些人是怎么样子呢？他来归附大卫，不是来这里吃喝玩乐的。这些来归附大卫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心智哦，他们在他们的里面都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心。好，那我们看一下23节，在这里说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所以在这里又是再一次给我们解释到，这些的来归附他的，这些的人来希伯伦要见大卫的，是预备好的。这是预备什么？预备好要去打仗的啊，预备好愿意我们能够成为神心意里面的器皿，因为这些人他说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所以这些人是预备好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战场上面，今天在与仇敌征战的环境里面，Are you ready？你预备好了吗？这些预备打仗的人，他们手中有兵器。今天弟兄姊妹，你我手中的兵器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要说，祷告是我们的兵器啊，所以预备好了吗？你有预备好了吗？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祷告吗？啊，为宣教的工厂来祷告，为万国要归向主来祷告，啊，为国家祷告，为家里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宣教的战场来祷告。Are you ready？你预备好了吗？感谢赞美主。那这些来归附大卫的，来征战的哈，他说到数目如下哦。有时候我读这个家谱，读到这些人，你看历代是有多少的人名啊？不只是家谱有人名，立位支派有人名，这些当兵打仗的人有人名哈，归附的哈，你真是历代志里面充满了这些人名。但是每一次看这些人名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就知道是什么，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真的纪念，真的纪念每一个人的名字，因为神纪念你，他不但纪念你的名字，他纪念你，他纪念你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上场打仗的人哈，那么很有意思，在这里提到这些上场打仗人，刚才提到的是说哈，预备好的，预备要来打仗的。那这些人里面还有是预备打仗的哈，那。还有呢，他也称他们啊，比方说32节讲到，他说以撒家的支派都是什么通达实务的，他预备打仗，他不是那种打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些能够打仗的人是通达实务的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讲到什么不生二心的，都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啊，没有二心的，就是忠心的人啊。那这些聚集在一起，你知道吗？在这些名字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啊？我自己昨天也重新把它再加过一遍啊，有34万人之多耶！哇，感谢神，真的是神的大军队啊，有34万人之多。那因为他们都愿意啊。预备好要帮助大卫，要一起来成就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就是要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好，在历代志上12章38节以上说到，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的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作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更有看到，在这个特别提到这些大卫在这一个 南北国好哈，12个支派里面，我们真是看见大卫怎么样？他真是得了民心，看见大卫是有人来帮助的，看见大卫有上帝的同在，看见大卫所德国所治理的这一个国哈，是一心一意的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大卫就做了以色列国的君王，做了以色列国的君王。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哈。当时呢，在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就看的，再一次看到蛮清楚的哈，黄颜色的，这是表明了是南国犹大，蓝色的是表明了北方的10个支派的以色列，所以现在南跟北一起是成为叫做以色列这个国哈。由大卫做他们的君王来统治，那么因此呢，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那他们的邻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他们的邻居邻邦，所以我们现在就跳到哈，历代志上，先看到14章，那大卫征服了四邻的敌国，那第一个我们特别要看到的就是非利士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非利士人是已经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已经很久了，连扫罗都败在他们的手下，而且怎么样，连这个打了一个大败仗哈，那以至于这个国归于大卫。那么，所以在大卫的时候，这个邻国虽然他做王了，敌人还在呀，非利士人还在呀。可是很奇妙哦，我们看一下14章第8节，就说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王，非利士人众人就上来要寻索大卫啊，那大卫就要去跟他们去打仗了。那么很奇妙的是，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刚才我们提到扫罗啊，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有3件事情，神在那里责备他，也讲到他后来不能成王的原因是什么？干犯了神，还有什么？没有遵神的命，还有一件事就是没有求问耶和华。这就是扫罗跟大卫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大卫怎么样呢？他在跟这些非利士人要打仗了，别人要来寻索他命的时候，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大卫来求问神，他在战争当中，他来求问神，他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哈利路亚，大卫懂得来求问神，我好感动。我说大卫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榜样哈。他在征战当中，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刀枪啊。这就让我想到大卫当年跟这个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歌利亚这个巨人在那里讥笑大卫啊，你这个讥笑大卫啊，你这个面色红润的少年人算什么啊？啊，那个大卫在那里说什么？人家征战是靠刀靠枪哈，可是我征战是靠什么？耶和华的名来征战。哈利路亚！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在童子的时候，就懂得征战是要靠神，不是靠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征战当中，跟非利士人来征战的时候，他先来到神面前问神："我可不可以打仗？你会不会将敌人交在我的手中呢？"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哈利路亚！所以大卫求问神，他有神的答案。他奋勇的去征战的时候，大卫说："神借我的手是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你要在征战当中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欢迎神将那个征战的策略告诉你，欢迎神让你知道你这场仗要不要打。难怪刘牧师常常跟我们分享说，你不要去打那个什么没有用的仗，不要去打那一个不是在神心意里面的仗，好，不要乱打仗，我们要打在神心意里面的仗。哈利路亚！所以当大卫知道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他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在那里感谢，他在那里宣告，神是借我的手冲破仇敌，如同水冲去一般。后来我们看到， 非利士人又跟这个又跟大卫有征战。这一次大卫又一次来求问神，来求问神哈。那么当大卫来求问神，在这个征战里面的时候，哇，神把策略告诉他，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树林对面去攻打他们。哈利路亚！这一次神把策略告诉他，所以大卫按照神所吩咐的去打仗的时候，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一次我们看到历代志的地方说到，大卫的名就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哈利路亚！神就使他提升起来，让列国都害怕啊。那么第三次，我们看到三败非利士人哈。那么，这是在什么？历代志上20章了。所以我们跳到历代志上20章哈，就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第二次也是基色哈，第三次说到那。在这一次在打仗的当中呢，啊，虽然在战争当中也有这个身体非常高大的有巨人，那个巨人手脚都有6个指头，一共有24个指头，哈，是伟人的儿子。他怎么样？他向以色列人骂阵，就像当年的那个歌利亚向以色列人来骂阵，哈。但是感谢主，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方式啊，我们看见圣经上又再一次说到，这一些人又败在什么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基本上非利士人是在大卫的时候啊，是节节败退的，是节节败退的。好，感谢赞美神，所以大卫可以说有征服了非利士人。那我们也看见，还有什么？在他们四围旁边的有摩押人，有亚兰人，有以东人，有亚门人啊，有这一些都是他们邻邦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亚兰哈，在这个北边这个亚兰大马士革亚兰上面是亚述哈，然后呢，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有亚门人、摩押人跟以东人哈，在这边西边呢，靠近地中海这边呢是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哈。那我们看见，就说在这个以色列的邻邦不管是亚兰、亚门、摩押、以东，还有这边的非利士，这边是阿拉伯啊，我们都看见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在这些邻国的征战当中，他这都能够征服这些邻国的这些。邻国的国家，因为什么呢？历代志上就说到了，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哈利路亚！跟以东人征战的时候也说到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哈利路亚！因为大卫是一个懂得求问神的人，他求问神，倚靠神，神使他得胜，神与他同在。他也知道来打仗不是靠车马，不是靠那个什么兵器枪，乃是靠神的名。他要来求问神，神就使他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不过我在这里也要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哈，在历代志上19章第13节，当时他们在跟亚兰人在征战的时候哈，那个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约押哈，看见敌人在他前后都在那里摆阵哈，在那个时候在那场征战中间，这节经文特别宝贵，他说我们都当怎么样？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要做什么？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我常用这一段经文哈来勉励弟兄们，弟兄们，你要知道，在圣经上对男人跟女人女人，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女人要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来建立家室，男人你要成为什么样子呢？智慧的妇人， 对句哈，如果我们对句，智慧的妇人要对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智慧的妇人就是要对大丈夫，大丈夫，姐妹要做智慧的妇人，弟兄们你要做大丈夫。大丈夫是什么样子呢？大丈夫 要刚强，能够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所以这个大丈夫呢，也在新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大丈夫啊，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真道上面能够造就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刚强刚强，然后可以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这是大丈夫。弟兄们，今天在我们班上，弟兄们勉励自己要做大丈夫，你要为你的家，要为国啊，要为家为国做大丈夫。刚强靠神的意志来行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不等只是他在治，他德国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他德国大的他来统治治理，大家都推举他，大家都一心的向着他，有这样子好的一个团队，哈，勇士团队来帮助他来治理这个国家。然后呢，而且大卫什么对外，哈，他可以什么这些四边的邻国这些敌人，他也可以征服他们。他们后来都向大卫来进贡，哈，进贡。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卫的治理上面，哈，那很感动的是在历代志上18章14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人众人的王，又向众民什么秉公行义，所以大卫是一个得人心的一个王，他可以在百姓当中秉公行义，哈，那也就像圣经里面说他好公义，哈，有怜悯，哈利路亚，他是秉公行义的一个王，而且大卫常常纪念别人的好处，哈，其实圣经上有讲到说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的儿子就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他就要去慰问，就没有想到他派去的人居然被羞辱啊！但是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见，大卫是常常纪念别人对他的好。大卫是一个真是那个心是很有怎么讲，很有一个怜悯的心。大卫的心里有个 tender heart 啊，他真的是什么，常常纪念别人对他的好处哈，像米非波设哈，扫罗的那个后代，大卫什么想到的时候就纪念他耶，让他跟他一起吃饭。这个米非波设那个腿都腿那个瘸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在这个国家，他做这个王，他懂得向百姓秉公行义，然后接下去我们再看见大卫在这里，18章的这14节特别提到哈，大卫的团队，大卫的团队，那这些团队我今天也特别也把它那个打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团队呢，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大卫的时候，或者我们就在读历代志上下、沙漠耳记或者列王记的时候，这些团队这几个人的名字是常常出现的，常常出现的，也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陌生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团队有哪一些人呢？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哈利路亚！约押真是在大卫生命里面，其实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约押是元帅，哈。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提到这个，约押当时那个大卫要去数点人数的时候，其实约押在大卫的旁边就劝他，你不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情不好。大卫不听啊，好，所以这个约押是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啊，和一些历史的记载。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是祭司长，所以这个名字常常看见。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也常常看见撒都这个名字啊。还有撒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文。 提人，然后接下去说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是大卫的整个治国的一个团队。好，那我在这里要说，大卫真的是一个懂得团队服侍的人。哈，你看到这些人，你看到这些帮助他的人，我们真的知道大卫是一个懂得团队，他知道怎么来运用每一个人的恩赐，他们的长处啊，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也有所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不管你是在一个小组里治理，你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治理，哈，你是在家里面治理，我们都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一个依靠神、有神同在的一个领袖，那我们才可以经历到说，在这一个治理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能够来得胜，我们也可以来试透仇敌的诡计啊，我们也可以不上这些仇敌的当。哈利路亚！在凡事上面，不要忘记要懂得来求问神，来向神祷告。若是神有答案给你，那不是最棒的吗？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计划。并且愿意什么遵行神的话语而行，那我们才能够得以坚固。哈利路亚！所以再一次，我们从扫罗跟这个大卫的身上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大卫合神心意，懂得求问神；扫罗却是怎么样，干犯了神，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没有求问神。愿今天这也成为你我的提醒。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哦，主啊，我们真是从历代志里面能够看见主啊，主啊，这个大卫的真的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他懂得来求问你，他在凡事上来求问你，他真是有你的同在，他也看重你的同在。主，我们今天就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求问你的人，我们懂得来到你面前，渴望你的同在，与你同行。主啊，求主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每一次。哦，主啊，主有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要学习，不要像扫罗一样背逆你的话语，不遵行你的话语，不肯来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不要有扫罗的恶习，主让我们有这个大卫好的那个品格，有好的品性，主有好的心意来的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真是靠主来得胜。主啊，特别在今天复活节的日子里面，你再一次让我们更多的思念主，你从死里复活，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也让我们能够靠你来得胜，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好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你的见证。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